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感情和怀念。我感谢主，从六四之后的圣诞节开始，我有很多机会到海外各地跟中国大陆的这些学生、留学生一起见面。我在台湾的校园团契侍奉主已经有34年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们都非常非常想向中国的学生、知识分子传福音，可是我们没办法回到中国去。我去了几次，但是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好好的向学生传福音，那是非常敏感的。知识分子更是很难接触到。但是没想到上帝把那么多知识分子，中国的这个精英能够带到海外，那么我们在海外也有机会分享主的福音。大概现在每一年我在各地专程会着大陆的知识分子、学人、留学生传福音，所以我除了这个目的，我大概其他的邀请都不接受，所以一年有几次到各地跑，大概每一年我可以接触到1000到1500，所以这9年来呢，已经接触了将近差不多10000个大陆的留学生在各地。我看到那么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热爱神的话，可以说对福音有非常热烈的反应，我的心里头真的非常快乐。那么我想我前面也是花几分钟的时间稍微做一点自我介绍，我怎么信主，怎么蒙主的呼召在学生工作中间来侍奉主。我从小我的妈妈就信了主，所以到台湾去以后1-2年我妈妈就信主了，那个时候我才初中1年级。那我妈妈信主以后呢，就带我们全家三个，我是老大，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，就我们三个人都得到教会去做礼拜。我那时候非常反感，非常反感，我就说我总是想逃避，我说大家都去我看门好了，我妈妈说不必看门，锁门就可以，每个都得去啊。那个陈先生弟兄呢，也是我们这次大会的这个一起在这儿侍奉的，我们中学的时候就在同一个中学，他从小我们就在一起，他知道我小时候很调皮捣蛋的。我这个别人我假如他不在我还可以吹吹牛啊，说他在我就他认得我非常清楚 Victor， 我们从中学都在一块儿。我那个时候呢，从初一一直到高三，我没有好好认真的追求，他从小就认真追求，从小真的这是真的，从小我们教会就叫他提摩太啊，你知道我大概就是扫罗还是什么之类的净干坏事哈。那么我那时候就这个6年我都没好好认真的，他这个考联考大学的时候他带着圣经去读圣经呢，真的我跟他一块考大学的时候他在读圣经。那么我们那次考联考有台湾是所有大学一块联考的，那么你就按照志愿，比方说你考理工的你就填理工的，考文史的或者考医的都分开来，但是有那么一年就不分了，那一年就这个文理农工随便你填，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志愿都给填，哇一大片填100多个志愿啊。那我从小呢我是喜欢念理工的，我喜欢数学，我又喜欢画画，我喜欢艺术，所以我就想说那最好就是念建筑了，又是工程然后又是艺术，把艺术和工程结合在一起就是建筑，所以我从小就想念建筑。哪晓得那次一考到台中农学院去了，现在他什么都奇怪，怎么我有填过这个志愿呢？台中农学院，那么还是森林系，我说森林还可以读的，山上一大堆树啊，这有什么好念的呢？反正不管你考上你就得去念了，我就到台中，第一次到台中从来没去过，到了台中以后拿着我的行李到处打听台中农学院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好偏僻一个地方，而且那校舍很破落，我们高中那个学校都很不错的啊，很漂亮的学校，怎么那么破落的能下放到这种地方来啊，我这心里都好不高兴啊，那个科技又不喜欢，那个地方又不好，我就在那儿注册就排队，突然有一个人拍我肩膀说 哎呀，老饶，你考到我们学校来了。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我们教会以前那个弟兄，他的名字叫做陈雷，他目前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啊。他就说，哎呀，恭喜你考到我们学校来。我心里说，倒霉还来不及了，他恭喜我。然后他说，你住什么地方？我说举目无亲呢，我还不知道啊。他说，那你要不要跟我一块住到我宿舍去？我说那好，我就跟他一块住到宿舍去了。第二天早上一早起来，他就去出去了。第三天也是，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，哎，你那么早起来干什么？他说我去晨更啊。我当然在教会已经六年七年了，晨更我知道。我说你们晨更干什么？他说我们就是读经祷告啊。他说你要不要来参加？我说我不来，这晨更没意思。我说你们这怎么每天晨更呢？因为我们高雄那个教会是一个礼拜有一次晨更聚会，所以我的观念一个礼拜一次，你这怎么天天晨更啊？他说你要不要来？我说你晨更读圣经啊。他说对。我说圣经有什么好读的？白纸黑字密密麻麻，又没插图又没故事，都是我们你们他们阿门。我就讥笑他了。他说不勉强，不勉强。那么后来呢，就他就去，去了一阵子以后，后来要开学了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明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聚会，你要不要来参加？我说又有聚会了，多久一次？我怕他天天聚会啊。他说我们这一个礼拜一次。我说那聚会干什么呢？他说我们这个是台中农学院的基督徒团契，那我们明天晚上是迎新会，那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欢迎新生，我们要跟你们现身说法，那到底怎么过大学生活等等。我说哦，那我倒去看看。我说这一定是很热闹，全台湾的基督徒在台中农学院都集中在一起，那一定是一个非常这个轰轰烈烈的很热闹的场面。结果我去了，去了以后连我才八个人。我说哎呀，你们这个迎新会才八个人呢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那团体很小，哎，假如有二十个人就属灵大爆炸了。那时候非常小的聚会，就是八个人十个人啊。那不过我那次去参加之后呢，我觉得哎还挺不错的，因为跟我们以前的教会里头聚会不太一样，因为年龄都差不多，都是大学生，那么他们所谈的问题，所思考的，所分享的，好像就是我所需要的，所以我就很受吸引。我参加了一次以后，我就每一个礼拜都参加。我那时候还没信主，虽然已经到教会六七年，我还没有信主，我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我就跟他去，越去就越有越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一群呢，我今天在这跟有些弟兄姐妹分享如何带领小组查经。我们那时候一天到晚就是小组查经，就八个人十个人嘛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你请讲员来，人都不来，这么少的人呢、啊、所以就也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讲员，所以都是自己查经的、啊、那么我发现那个团体有个特色是我所需要的，就是他们里头有非常强烈的爱，基督徒彼此的相爱，而且他们非常的真诚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很明确的目标方向，他们知道为什么活着。这就是我以前一直在问的，我人生从何处来，死往何处去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要干什么。在那儿我看到有一群小小的，可是他们的人生是让我受到很大的吸引，他们的关系让我也受到很大的吸引，所以我就参加了好几次的聚会。以后呢，我有一天就跟陈雷说，哎，我说陈雷，我说我可不可以去参加你们的晨更啊？我说哎，他说我以前邀你不来嘛，你说读圣经什么我们你们他们阿门啊。我说不，我现在看觉得你们很有道理，我很想去晨更。他说好，那你要早起。我说好，那我就早起。第二天不但早起，而且从箱子底下拿出我的圣经来，我妈妈塞了一本圣经在我箱子里，我从来还没拿出来看过。我拿出来了，那天就到台中农圈对面一个恩光堂进信会，我们坐在草地上就五个人。我说那怎么成功呢？他说老师说也没人教过我们，我们反正每一天就读一章，每一个人每一天读一章圣经，读完了以后呢就祷告，就照着你所领受的，你最得帮助的，你最有感动的，你就祷告。我说啊，这么简单，那我也能读，每天读一章。他说不，他说这个圣经旧约太难了，你慢慢来，你先读新约。我说我就打开新约，一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亚伯兰之后一大位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亚伯兰跟以撒，以撒跟雅各，雅各跟犹大和他的弟兄。我就说哎，老陈读这是干嘛？一大堆人名字，又是外国名字，挺拗口的。那他说上帝要试验你的忍耐。他说 第一章名字很多，事情很少，第二章开始名字会变少，人这个事情会多一点，你慢慢读，一天读一章。我说好，那我就读，读完了以后没什么感动啊，读了那么多代，一代又一代啊，没什么感动。我说上帝，我没什么感动，我也不认得你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存在，我只有一个祷告，求你让我跟他们一样，假如我有他们的人生观就好了，假如我跟他们一样能够过着一个爱的生活就好了。我现在没有，我第二天又读，读了以后我又祷告，上帝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存在，我也没什么感动，但是我就想跟他们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我从马太福音一直读到约翰福音呢，我那时候还没信主，每一天早上都成经了。您现在都信主了，每天早上也没成经。我不问了，不要举手。那我每天读，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读不下去了，我在那读的时候，圣灵在我里头做很强的工作。事实上过去六七年我在教会里面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道，听了很多的道，我那时候听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，好像就没什么感觉，没有什么感受，也没有什么领会。可是没想到神的道绝不突然返回，这个一切都要过去，但是神的道却是永存的。像神的道在我的里头压了那么多年，可是当我有一点心要追求的时候，我就祷告，甚至我看了马太福音里说怎么叩门要给他开门，祈求的就给他，我就想说，上帝，我叫你叩门啊，叩了很久了，叩了半天都没开门呢、那但是那天开门了，哎呀，我就读不下去了，我就离开他们，我就跑到教堂里头找到一个小房间，我就一进去以后，我的门一关，我就跪下来。当我一跪下来以后，我就哭，我就痛哭流泪。我过去那几年所听的道，好像一下子在我的里头，好像水一样的大水冲击我的心。我就说，主啊，我真是一个罪人中的罪人，罪魁，罪人中的罪魁，我是教会中的浪子，我浪费那么多年的时间，我浪费你的恩典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真的看到自己的罪，看到我自己的黑暗，也看见他就感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能力在我的里头。我认罪悔改，我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哎呀，那一天已经40多年了，从那一天一直到现在，我没有后悔过那一次的祷告。那次的祷告把我的人生完全的改变，改变到一个非常非常彻底的地步。那么我们这个小团契呢，就是每一年的下学期，那个时候我九月开学嘛，大概读到12月的时候，我就信了主，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了。那么到了明年第二年的这个1月的时候，我们就改选成功了，他们就选我当主席。我说开玩笑，我12月才进主，那么1月就选我当主席。他说你也不要太得意，因为我们这儿每个人都当过了，现在呢轮流了嘛，就轮到你了，只不过是这几个人啊，就现在轮你也进了主了，所以就轮到你当主席。我就开始学习侍奉，就开始学习侍奉。我也记得寒假的时候回到家里头，我就回到教会，那是我以前浪子在教会中的浪子。那一天回到教会，我也是百感交集啊，我百感交集。没想到那天聚会完了以后，那个传道的人呢、传道人就聚会完了请一个人结束祷告，他就说我们现在请校级站起来带领我们结束祷告。我吓了一跳，我说他怎么敢叫我祷告啊，他绝对不敢叫我祷告的，他怎么会叫我祷告。我也没想到做见证，我刚刚才回来第一天参加教会的聚会，我想大概那天我头上大概不会有光圈啊，不过我的脸部的那种喜乐，那种平安，就是那种得到了耶稣基督生命的那种感觉，可以强到一个程度，让那个传道人就没有跟我谈过话，他知道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，还敢叫我起来祷告。那一天我一祷告又痛哭流泪的悔改，从来没有聚会结束祷告你痛哭流泪悔改，奇怪了，你这个人到底怎么了。我那天是一种很深很深的感受。我这个人这个也可以说这个很刚硬的一种个性啊，不是太流泪，所以流泪的大部分都记得啊，哪一次流了泪大部分都记得。可是我还是好想念建筑，我真是没法念这个森林系啊， 你是要念生物，我最讨厌生物的，你念农学念生物啊，念植物学，告诉你念植物学的考试我最伤脑筋，他摆了30个望这个显微镜，不是望远镜，显微镜啊，他把每一个里头的那些东西都放好了，调好了焦距，有个针指着，然后30个同学在那儿看，然后5秒钟就得换，你看这是指的是什么东西，然后你就得写英文呐、啊，然后5秒钟换，我又看，你看都一样，每个都一样，你看，你们看过显微镜，一打开看差不多的，你怎么去分辨30个？我5个都写不出来啊！我就想说，主不行了，我还是要念建筑，我要考，我要重考，我那时候我信主了，我就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求你带领我。我希望能够按照我的意愿，按照我的兴趣来重考，但是我不知道你对我人生的引领如何，我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我就重考。我中学的时候没好好念书啊，陈先生知道。那我第二次再考的时候呢，我也没考上这个没有考上这个建筑，那个时候只有成功大学有建筑系。我就填了成功大学所有的理工科的，那么结果我考到理工科的最后一个系，交通管理系。交通管理在30多年前、40年前是好冷门的，我爸爸不让我去念，他说你念什么交通管理啊？你念森林不是一门好好的科学吗？交通管理你要管红绿灯、放铁路栏杆啊！哎，他真的这样跟我说。我说不是，我还想转建筑系。啊，他说你还要转建筑系，你要念几个系啊？你要花我多少钱呢？我爸爸那个时候经济条件非常不好的时候，我说请你给我最后这一次机会，所以我后来就去念了交通管理。我从来没那么用功过，因为要凭着成绩来转系的，我就拼命的祷告，也拼命的用功，也拼命的热心爱主，反正全都什么能够做的都做了，结果后来感谢上帝，就让我考转上了建筑系。我告诉你，我上建筑系，在建筑系念4年，是我读书以来最快乐的4年，因为所念的真的是我所喜欢的，所以我觉得也念得很好，也很有心得。然后我觉得念建筑如鱼得水，如鸟翔空，如虎添翼，如什么都行啊！而且我几乎天天开夜车啊！我告诉你，建筑系的开夜车，我开的比别人还多，晚上大概都是3点钟以后才睡觉。常常整夜不睡，曾经40个钟头也不吃也不睡，都是忘情于建筑。有的时候到餐厅去吃饭，拿了饭菜和汤就忘记吃了，我就拿筷子沾汤在桌上画画画，画到所有人都走了。那个来管餐厅的说，他用台湾话说：“嘿，看到存的几人，就剩一个了。”就到这种地步。但是我也很感谢主。当我信主以后，我自己是因为在读圣经中间慢慢信主，所以我对神的话非常的渴慕。而且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圣经熟得不得了，你要问他一个圣经问题，他可以背20节圣经，他不同的地方你就翻都来不及啊，跟不上他，他背的差不多一个字都不错，圣经那么熟。所以我们受他的影响很大。我们那时候在成功大学的团契，有黄子佳，有这个范大林，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，大家读圣经，而且每一天不但读圣经背圣经啊，我现在还有很多圣经能够背的，都是在大学时候背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就这个大学的4年的新约圣经读了10遍，旧约圣经读了5遍，我们这个圣经学分拿的可是很多啊。而且啊，假如你那天没有背圣经，你看这个弟兄赶快溜，要不然我们见面的时候说早上有没有读经，读了以后有没有背，背了以后我们互相背，我背给你听，你背给我听。哦，那时候好像很严格，没人教我们，这样就我们自己就是好像主在我们的里头工作。那么所以很热心，也参加团契，也这个侍奉。后来我就大二，在建筑系2年级时候参加一个夏令会，在橄榄山，台南的橄榄山，那是一个基督教的退休营地。啊，有一个传道人看我那么热心呢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呀，孝基啊，你要好好装备自己，将来奉献成道，为上帝所用。”我嘴里说：“好好好。”心里说：“那怎么可能啊？”好不容易啊，我念了6年大学，我念了3个系，好不容易得到我最梦寐以求的建筑，我怎么可能传道呢？哎，没想到那个传道人说那句话，就一直在我心里头。 一下子说要奉献传道，一下又说奉献传道，我说这个思想常常来，我就害怕了，我说哎，上帝千万不可啊，什么都可以听你的，不能让我传道，我保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建筑师啊！我开了很多条件，而且那呼召越来越强的时候，我越害怕的时候，我就越跟上帝开条件，我保证将来所有教堂设计都免费奉献、啊、真的，我开出很多条件，只要你让我做建筑师啊，什么都依你的。可是耶稣就很奇怪，他说哎，你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要你奉献传道、啊、这简直兵家必争之地啊！后来慢慢的我晓得了，我以后慢慢了解，我们的奉献叫做什么呢？我们的奉献叫做施舍。我不太在意的奉献给上帝，我很在意的要抓在我的手里。弟兄姐妹，真正的奉献乃是把你最宝贵的、完全的、没有保留的交托在主的手里。那个时候对我而言，我也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女朋友，对我而言最重要的、最宝贵的就是我的前途了，就是我的所所喜好，我热爱的建筑。上帝要把这个奉要我奉献，对我来说可是锥心气血之痛了。所以我那个时候甚至向上帝抗议，我说上帝啊，你怎么这样做呢？假如你要我传道，你不要让我兜这么大圈嘛，你不必让我来念建筑嘛，念森林就可以奉献了、哎、因为我本来就不想上山砍树，那我下山传道不是更好，何必兜这么大个圈呢？你怎么那么残忍呢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啊？对不对？你把我最想的给了我，然后你要拿掉，你既然要拿掉，何必给我呢？我后来慢慢的想到，就是上帝常常会把我们认为最宝贵的让我们拥有，然后看你愿不愿意把你认为最宝贵的奉献。当你愿意把最宝贵的奉献给他的时候，他也不一定拿去，他也不一定拿去。当你奉献了以后，就不在乎他拿和不拿了。假如你没奉献，那就很在乎了。当你奉献了以后，你就不在乎了。我告诉你，假如论热爱建筑，我现在还是一样，没有减当年。但是既然奉献了，那就不是我的主权，是他的主权。所以在那个挣扎的过程中，我承认是很辛苦。但是当我完全的奉献，而且交出去，而且他拿了，我说哦，你又拿了、啊、那我早知道拿我就不献了，那就行了，那就表示你没真的献，真的奉献就不在乎他拿或者不拿。弟兄姐妹，你也不要担心说我现在奉献给主，哎呀，他要我走那样的路，走那样的路很可怕。我当初也觉得传道多可怕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传道34年，我只有做见证说传道不但是不可怕，而是极大的荣耀。你说有没有苦呢？有没有难处呢？是有的。等一下我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会分享。但是虽然有难处，可是还是充满了恩典，充满了荣耀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一种这个可以说真是内在心灵深处的满足。后来我毕业了，我就要面临，我们在军队里头有一年的时间，那个时候马上就要面临前面道路的抉择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是很多的挣扎，因为已经有5个工作等着我，有我学校里面要我当助教，东海大学也已经有了建筑系，我的老师当系主任，他也要我去当助教。那么当助教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建筑系拿不到奖学金，拿不到美国奖学金，但是若是你有2年助教的经验，你就比较容易拿到奖学金，所以助教是很热门的一条路。那么所以而且我的教授系主任主动的邀我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光彩的事。那么另外还有3个建筑师事务所也等待着我去，只要我答应我就可以去，都有5个工作等待着我的时候。可是我那个时候对于传福音，对于学生的福音工作有很深很深的一种呼召，因为我一边当兵一边就在一个中学团体当辅导，那我跟他们在一起，最初的时候那个团体也只不过是5、6个人7、8个人的一个小团体，那么我在那做了2年辅导以后，已经有了40、50个人，而且后来现在也那个我当初带领的那个7、8个人里头也已经有5个人就奉献做传道的工作，现在他们也早就年长了。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正是觉得看到一群青年那么迫切的需要福音，那么迫切的需要人的关怀，那我自己 在他们的中间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快乐，能够分享生命与经验，非常的快乐。他们的挣扎是我以前的挣扎，我如果只能够带领他们，帮助他们，那就是让他们能够很快的找到主耶稣，能够找到人生的方向。但是就在那个挣扎的中间，到底是要做助教呢，去建筑事务所呢，还是要奉献传道呢，到校园传系呢？所以那个时候正在挣扎的时候，那个我记得还是那个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们的教会就有一个圣乐崇拜，在礼拜天的早晨。那么圣乐崇拜的时候呢，就是诗班献诗，诗班献诗。我不晓得 Lucy 哈，就是这个陈先生的太太 Lucy， 就是在我们这个领唱的训练的，好像是她也是在诗班，就唱那个诗歌，然后朗诵献给无名的传道者。那个时候他们就找了我来朗诵，那么我就朗诵，但是我念的时候呢，我就心里面很难过，因为他说那是边云波弟兄所写的，献给无名传道者，在三四十年前在台湾影响了多少的青年，奉献给主。那我念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，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路上来奔走。我那时候说主啊，我没有甘心啊，我没甘心放下，我也没甘心奔走。但是我念一半，我就不能，我不念了我也不行啊，我还是硬着头皮给念完了。一边念一边就很受责备，那个还有人说很受感动啊，我自己很受责备啊。完了以后呢，就是主日崇拜讲道。张明哲教授，我们都叫他张伯伯。那么张师母也在我们中间，这次也来做这个小组长啊，服侍大家。那么这个张明哲张伯伯呢，他是台大的教授，也是后来当清华大学的校长，国科会的主任委员，是有很高的这个科学的成就。那个时候他带领我们的教会，那么他那天主日崇拜讲到，我告诉你，张伯伯讲到是很有深度，不像我们哎呀讲一些故事啊笑话，他没有的，他都不讲，偶尔讲个笑话也没人笑，他一个人笑啊这样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张伯伯讲道的深度非常，我那天的讲道已经35年了，那天讲道我现在没忘记，就是路加福音里所说，有一个人要跟随主啊，这个一个人要跟随主，主耶稣说你要算计代价，你要算计看能不能跟，你不能跟不要半途而废。好像一个人盖楼，你要算算看有没有钱盖，好像一个人要去打仗，你要算算看能不能打不过，打不过你要算好了代价才来跟随主。哎呀，那天我听到的时候，我受好大的感动，而且很深的责备。我现在要决定前面人生的道路，我是准备着代价，我能不能够付出这个代价。我假如不能付，我就不能跟随主，假如我要跟随主，我必须把一切的代价都付上去。唱两首诗歌，我的印象还是这个，一首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，要将一切献于神，还有一首是在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上，很多的人已经离弃了我，已经离弃了主，是我否，是我否。我一边听到一边唱诗，我一边痛哭流泪，那是我第三次我印象深刻的痛哭流泪。然后我就在那个聚会的中间，就决定把自己生命的主权完全的奉献给耶稣。我承认那一段的挣扎，从高大二一直到毕业有3年多的时间是很挣扎，可是当我一决定奉献，我的心中的那一个挣扎和不安完全就放下。从那一次一直到现在，我也绝对没有后悔过那一个奉献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主。当然我要奉献给主，对我的父亲来说是很困难，他的经济条件那么差，我大学毕业应该帮着他的忙，但是我要奉献传道，他几乎要跟我脱离父子关系，他还没信主，我妈妈信主过了15年他才信，所以那个时候他没有信主，我要奉献传道，他气得不得了。那么当然到最后我没有时间多说，他说那么你这个奉献你今年你长大了，你自个儿做决定。我自个儿做决定，我就决定了，就走出来，我就祷告说主，你负他一切的责任。然后看到他的儿子现身，上帝不会推开他，那我就出来侍奉主，在校园等。过了一年，我念建筑，我弟弟念土木，那他土木系毕业了以后，他也工作了一年，以后他跟我爸爸说，他说我也要奉献。 我爸爸说你哥哥奉献了，你也要奉献，他身体好奉献，你身体这么差你要奉献，那个牧师的儿子怎么不奉献，我还不是基督徒，上帝为什么要我的儿子奉献。西欧之旅他说假如你也奉献，我就决定跟你们脱离父子关系。哎呀，我跟就陪着我弟弟一起祷告，一起寻求，一起祷告，一起面对这个征战，是非常剧烈的征战。我相信我们中国家庭背景对父母的孝顺，又是这个父母的心血在儿女的身上，我想大概每一个人都是这种感受，所以那种挣扎的很剧烈。然后最后我爸爸也是，他是很开通，他说你也长大了，你跟你哥哥一样，你自己决定你的前途，我不勉强你。最后不勉强，那我弟弟说既然如此，他也加入校园团契，就跟我一块侍奉。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，那我想我到后面再分享。那么34年以来，我感谢主用我这一个不配的、卑微的、罪人中的罪魁，我有很多的黑暗、很多的败坏，可是只要奉献给主，他可以洁净，他可以使用。所以我请各位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0-21节，假如你的圣经跟我是一样的，是303页，但是我知道大概很多都不一样的。那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0-21节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